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
早。
让我们在早上我们一起来在神主面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父神，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把话语赐给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话所感，我们愿意同感一灵，在你面前努力的追求。求你我们今天底下正道的时间，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在我们心中吸引我们，让我们更爱你的话语，让我们沉浸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愿意顺服你。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都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先跟各位说祝福今天所有的母亲，今天是母亲节。我太太本来要我讲母亲节的道，可是呢我想说我是弟兄，我不太适合讲母亲节的道，所以呢我想就选了这一篇道啊，就是神给我们的两本书。那很感谢主，就是神爱我们，他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更加的接受他的照顾，所以呢他就造了母亲，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受到我们母亲的呵护啊，好好的照顾。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感受到这世间当中最大的爱莫过于母亲对我们的母爱，这是它是一种完全无私能够舍己的爱。这正好就好像天父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我们在世间很难找到有像母亲这样子这么爱我们的。我们就是不管我们多大，就算我们已经老了，在母亲的眼中我们都还是个小孩。所以呢我们自己也是，我们每次遇到痛的时候，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我们的妈妈，回到妈妈那里，妈妈拍两下安抚两下就不痛了啊。这就是人对于母亲的一种一种叫乳母之情。小孩子在回到母亲的面前永远是个小孩子，我们在父神的面前也是如此。虽然我们是一个大人了，我们已经很成熟了，可能我们在父神面前我们就是一个小孩子。我们常常回到他面前，我们领受他的话语，接受他的照顾啊。今天我准备跟各位讲的这个题目叫做神给我们的两本书。神他借着什么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他呢？我们认识他无非就借着这个宇宙当中万物造化的奇妙，让我们看到神的智慧。同样的，我们神也借着他的话语圣经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透过了宇宙 万物大自然，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头一本书，还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的属性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属性，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来爱他，顺服他，能够做一个圣洁的人，活在他的面前。所以今天这整篇信息它的总纲就是神他要我们更加的认识他，他要我们更借着宇宙万化造物的奇妙我们来赞美他，也借着圣经的话语我们知道神的属性，他是慈爱，他是公义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我们愿意来赞美他，以至于最后我们能够领受到他的救恩。当我们领受他救恩之后，他进入到我们心里面，我们整个的人得到改变。我们在他面前活在他面前的时候，是一个活出圣洁的生命，讨他喜悦的生命。这是今天整篇信息它主要的大纲就在这个地方。那今天这篇信息呢，诗篇十九篇有14节，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就讲到神借着大自然向我们说话，第7到第11节就是神借着这本圣经来向我们启示他的真理，12节到14节是神他既然让我们知道他的真理之后，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我们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活出一个荣耀他的生活来。这就是这整篇诗篇十九篇它的三个大的段落。那我们先一起来，我们来读诗篇十九篇的1到16节，神借着自然来显出他的荣耀。我们一起来读：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 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好，我们读到这里。各位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各位 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心里面的感受如何？你会发现他这个人，你念起来的时候，他是非常有韵律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会发现他是对仗，他有功，非常的工整。就好像我们在读中国的七言律诗，律诗你会发现他是有韵律的，前面讲了一个词句，跟后面是有对仗的。这里你能够看到有什么样对仗的关系呢？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诸天对什么？穹苍。述说对什么？传扬。神的荣耀对什么？他的手段。你会发现诗篇当中常常出现这种一遍又一遍啊，把这个意象，神这个诗的意象重新的再强调一次，这样的情形。我们在读这篇的时候，念起来的时候，它的节奏非常的活泼，念起来铿锵有力，好像这个诗人就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看到宇宙万化造物的奇妙的时候，我们自然从心里面发出对神的赞美。所以当我们在念诗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这个诗人当时在写这首诗的时候那种丰富的感情把它移到我们的心中来，我们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一个共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常常的来读我们的诗篇，甚至我们是可以能够用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声音把它念出来。好，我们如果各位 每日能够读一段诗篇，我们不单单能够把我们的心带到神面前，我们更加的亲近神，而且呢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我们常常在每次礼拜天我们早上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有起应文，用诗篇来做起应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从诗篇当中学会诗人怎么样回到神面前，他怎么样了解神的属性，神是怎么样的慈爱 对待我们，神是怎么样的公义，怎么样的威严，我们要怎么样的顺服神，都从诗篇当中我们可以得到这宝贵的教训。所以呢，当我们今天来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正好能够更加深刻的来认识神，借着万物造化的奇妙，我们来发出对神的感谢。我自己的曾祖父，他的在他的老家的大门的房子有块匾额，上那个匾额上面写了四个字，叫做“云汉为章”。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那我查考一下中国的古书，看到了原来这四个字是从《诗经》上面来的。那原来的话叫做“左比云汉”。为章于天，云汉什么意思？云汉就是星河的意思，天空这个星河。那左比云汉，左是个很大的意思，广阔无比的星河是贴在天空的一篇文章。当我读到这边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想哎呀，这跟我们诗篇119篇非常像。诗篇讲到诸天述说的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跟中国古人所提到的左比云汉为章于天是不谋而合。中国古代的留下了一个智慧，说上帝所要启示给我们这个真理，他原来就在大自然当中来向我们彰显出来。当我们看到这个广阔的星河，渺茫无际的天空，我们就想到好像是一篇文章贴在那里不断地向我们说话。神会借着大自然来向我们释放出他的信息，我们是一个他所造的被造物。当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个感应，我们会有感动，说实在太伟大太神奇了。我们有时候从心里面会对这个大自然发出一个惊奇的赞叹。当我们看到山川壮丽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山川的美丽发出赞美。我们看到怒涛澎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得到震撼。当我们仰头望着星空浩瀚无际的时候，我们感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当我们看到了雷轰闪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生出敬畏之情。 我们知道科学的源头事实上是对自然的一个惊奇。你看那些大科学家他们怎么能够埋头在这个科学的研究当中孜孜不倦努力的发现这个自然的宇宙的神奇奇妙，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宇宙自然当中的那些真理，那个神奇的奇妙的东西吸引着他，让他不断的在这个当中去研究，然后最后当他发现了那个宇宙的奇妙的时候，他发出真是奇妙，这宇宙怎么这么奇妙。很多的天文学家每天晚上拿着望远镜望着天空，他不是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可以做啊，然后每天到天空上去看一看，他就是看到这宇宙太奇妙了，这宇宙一定有一个很奇妙的规律，因此呢他每天就在那寻求那个规律，当他找到那个规律的时候，心中就会想到怎么这么奇妙。神借着宇宙万物大自然的奇妙向我们说话，告诉我们说这是他所造的。很多的人我们看到了这些宇宙万物的奇妙的时候，你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认为这是神所造的，有时候我们不会回到神面前向神发出他的赞美，就好像我们每次我们有时候我们走在这个外面啊，举头看望天，看到天上两三片云，这是什么稀奇的，天上每天都是云啊，看到这个花这么美丽，看到这个树木这么青翠的时候，这有什么稀奇的，每年还不都这样。当你抱着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当然不会觉得对神的创造发出奇妙的赞美，因为你的心已经被这世上的很多的世俗的俗物所占据住了。你所想的就是我要怎么样多赚点钱，我要怎么样多过得更好的生活。而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整天锁在办公室里面努力的辛勤的工作，做了半天出来的时候，哎呀，我仰头望着天才发现这个天是这么的蓝啊，这宇宙万化是这么的美丽，我怎么都忽略了它。我们不要忽略神所借的万物所告诉我们美妙的真理，这是他手所造的。我们的心被也是他手所造的，我们的心被神造成一个能够对万物的奇妙发出感应，发出感知，当着万物的奇妙的这个奇妙的景象让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发出共鸣，我们发出赞美，说怎么这么奇妙，就跟那个科学家发现宇宙万物的真理的时候同样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神放在我们心里面对这个他的启示会有回应这样的一个本性。我们人都有神的形象，我们被造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智慧，有神的理性，有神的感情，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了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会有回应。我们不是一个麻木的人，我们不是整天关在办公室里面对这宇宙一切的万物都无动于衷的人，我们是一个对神有感应的人。所以呢我们当我们看到了这个造化奇妙的时候，就像我们就应该像这个诗人一样发出赞美。我们看到第三节第四节他有提到的，就是说这日，第二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神是不断的向我们发出他的言语，只不过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门是关起来的，以至于我们听不见神的话啊。就好像说我们的小孩子他在打电脑的时候打得正高兴的时候，妈妈说来吃饭啊，结果呢他左耳进右耳出，这个话是听不见的，因为他的耳朵里面有个好像已经有一个滤波器把那个妈妈的话给滤掉了，他只听到电脑的那个声音啊。就好像我们常常也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个街上很多的噪音，但是呢我们听不见，为什么听不见？因为我们的心专心在那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我们在听讲道，我们在听音乐，所以呢外面就算有噪音我们听不见。我们的耳朵是有滤波的功能的啊，当这个我们想听的东西，我们想要的东西的话，我们就听得见，我们就听得清楚。当那个杂音那个没有意义的东西的话，我们就听不见。所以呢如果神的创造神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听不见，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我们的心可能不根本就不放在这上面。所以呢，当我们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左耳进右耳出，就听不见了。我们知道在60年代的时候，美苏两国在做这个科学的竞争，他们两个国家呢在比赛什么呢？比赛谁最先能够把这个宇航员打到太空，然后呢在这个地球的轨道上面绕行。那这两个竞争的结果呢，最后是苏联他们先打上去的。那时候第一个上去的那个宇航员叫做加加林，这个人呢他上了天空之后呢，绕行了之后，他们那个苏联的中央委员会他们就开了会，就非常高兴啊，我们终于打败美国了。然后呢那时候的他们的总书记叫做赫鲁雪夫，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加加林已经飞上天空了，他到天空上面什么都没有看到，神不在那里。这是他当时宣布的一句话。那时候呢，他们媒体很多的那个新闻的媒体就大肆的报道说什么呢？说加加林在天上，他上了天空了之后呢，他把无线电把这个话语传回来说，我上了天空了，东张西望，东看西看，看了半天，结果没有看到神，所以呢，没有神。啊，他为了要把这个事情来宣扬这个无神论的这个理论。可是这句话不是加加林讲的，这句话是那个记者讲的。那你会发现人有时候会有一种很自傲的心态啊，当我看不到的时候我就说没有啊，当我不明白的时候就说这东西没有道理，这时候有时候是一种自大的心态，对不对？你不明白不代表这东西没有道理，只是你不知道它的道理而已。当你看不到的时候，不代表说这东西不存在，而是说只是你看不见而已。所以呢，当我们的想用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的心态把自己提高到一个程度来忽略神的时候，有时候正代表我们的心实际上是太高傲，实在是高傲到一个程度，反而出来否定神。另外一种人，他愿意归荣耀给神，他也同样的看到了这个宇宙万物的奇妙，但是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愿意把这荣耀归给神。那时候就是另外一个宇航员叫做 Frank Borman，他是紧接着这个苏联打上天空的这一个宇航员之后呢，他们就加紧努力。后来在这个几年之后，他们也上去了。这个 Frank Borman 呢，他上了天空的轨道的时候，当他飞行在25万英里以外的天空，回望着地球的时候，他念出了圣经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借着这个 radio 传回地球。他后来回来的时候他就跟大家来解释他那时候心里面的一种感受，非常强烈的感受。他认为说这宇宙当中一定有一个超过所有人类的更高的一个力量，那个力量就是神，而这个宇宙也正好就是神所造的，我们也都是神所造的。这就是另外那个太空人他所发出来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感谢与赞美。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两个太空人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第一个上月球的是谁？阿姆斯壮，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跟他一起上去的叫做艾德林，这两个人我们常常非常熟悉他讲的一句话叫做：我这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啊。但是同样的，他同时还有一件事情，他上月球的时候他带了一点圣经上去，他也带了一个主餐杯，还带了一块饼上去。他上月球之后，他在那里感谢神，领主餐，跟着两个太空人在上面去领主餐。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他认为这一切都要归荣耀给神，人类没有上过月球，他们是第一个上去的，这月球是神所造的，他们愿意在那个地方纪念主，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人不是万物的主宰，我们在万物的主宰的面前，我们只能谦卑的顺服在他面前，说向他发出赞美，承认我们自己的卑微，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如此我们才能够得到从神那里来的真智慧。如果我们把自己提高到一个程度，一切的万物的智慧都在我们以下，一切的神连神我们都不顾的话，我们不可能在神面前领受他赐给我们的真智慧。 我们再一起来读第四到第六节，第四到第六节，三节里面讲到太阳，第四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的那一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好，我们念到这里。我们知道各位在座的许多的弟兄应该都是已婚的弟兄，大家都当过新郎，当新郎第一天当新郎，你的心里面感受如何？是不是很高兴，对不对？我还记得我自己刚结婚的那个第二天早上起来到教会聚会，礼拜六结婚，礼拜天聚会，人家一看我就知道我昨天结婚。他虽然没有参加我的婚礼，因为看到我笑容满面，衣服穿得特别的漂亮。你看这个新郎也是一样，这个新郎他从这个洞房当中出来的时候红光满面啊，这个非常的喜乐，因为他第一天当了新郎。那神用新郎来描写太阳，太阳每天日出日落都是一样的，我们有时候 一整天没有看到太阳一眼，但是呢这个诗人他观察太阳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太阳好像新郎一样，每天起来的时候非常的快乐。我想这个诗人事实上是他感受被这个太阳的快乐所感受到，所以他心里面也非常的快乐。所以他看到的是这个太阳，他感受到什么？非常的活泼，非常的踊跃，然后从东边出来，然后呢从东边出来之后跑到了西边，然后呢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觉得这个太阳是非常的忠诚，非常的忠实的。他不会有一天你会发现往东边一看太阳不出来了，不会，有每一天每一天都会出来，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用什么来形容呢？他用这个天，他从天的这边出来，从到天的那边，没有一物隐藏，不得他的热气。万物受太阳的热气，吸收他的热气，我们得以存活。如果有一天太阳不出来了，万物都要凋谢，花花都要凋谢，所有的万物都要死亡。所以呢，你会发现太阳每一天每一天出来，正是神向我们显明他信实的一个证据。神爱我们，神让造了我们，他同样的也维持我们的生命。他把太阳放在那里，一天一天的把热气散布出来，让我们领受这个热气，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得以存活。这是神对我们信实的一个表现。有一句耶利米哀歌上面的一句诗偈，一句话，他说是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是哪一首诗歌当中有这句话的？你信实而广大，对不对？他说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每天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领受到主的爱。这是主对我们的信实，他维持我们的生命，他赐我们生命所需要的饮食，他给我们空气，给我们健康的身体，让我们能够在地上领受他的慈爱。这是神的信实。所以我们如果在每天我们当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太阳的时候，我们应该先向神发出感恩，我能够存活，我们在地上能够领受到他对我们的照顾，就好像诗人在这里讲到的一样，从天的这边出来到天的那一边，没有一个东西不领受到他的热气。神是公平的，他让阳光照好人也照坏人，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宇宙万物都从他那里领受他的福分。神对人是没有偏心的，可是呢却有的人愿意向神发出感恩，有的人却对神对他给他的恩典他无动于衷，他不会发出感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被罪给遮盖住了。当人被罪给遮盖住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虽然领受了恩典，但是我们不会感恩。虽然我们看到宇宙万物的奇妙，但是我们不会赞美。这就是罪拦阻在人跟神的面前的结果。那人怎么样才能知道自己的罪呢？只有靠着神对我们的启示。神借着什么 告诉我们他的启示呢？就是他的话语。我们底下我们接着来看诗篇十九篇的第七到第十一节，讲到神借着他的圣经来向我们释放他的启示的奥秘。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十九篇的七到十一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好，我们念到这里。这里圣经当中用六个平行的句子来形容耶和华的话语就是圣经当中的话语。他用什么呢？讲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典章。这六句话都同一个意思，一再的重复告诉我们，圣经是我们的主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是耶和华向我们说话所告诉我们的。他用六个形容词来形容神的话，哪六个形容词呢？我们来找看看。第一个，他用全备、确定、正直、清洁、洁净、真实，用这六个字来描述神话语的特性。每一句话都要告诉我们，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宝贵。他重复六次，让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他最后在这个十一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我们如果愿意按照神的话来遵守他的话，我们来过我们每日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神给我们的保护与奖赏。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同样也告诉我们，圣经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意义。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十七节说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这句话也同样的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能够遵行神的话语，他能够得到从神那里来的恩典，从神那里来的保护。所以呢，我们把前面这六个平行的经文，我们把它稍微做个整理，可以整理出四点。圣经有什么好处呢？它第一个，它赐给我们生命，同样的，它也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还要我们能够在当中能够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甘甜。最后还让我们警戒，让我们不去犯罪。所以这四个四大点你可以把握住，我们在周报上面都有。第一个，我们来看神借着圣经能够赐给我们生命。在第七节的上半节他讲什么呢？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苏醒人心是什么意思呢？在英文圣经 NIV 上面讲是 reviving the soul， soul 就是我们的灵魂，它让我们的灵能够得到苏醒。有一句另外一节圣经也同样的讲到它使我的灵魂苏醒，是哪一段圣经？诗篇二十三篇。对的，神他照顾他的羊，把他的羊带领到青草地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我们的灵原本是沉睡的，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灵是死亡的，我们不可能爱神，我们不爱神的话语，我们不听神的命令，我们贪爱罪恶，愿意去犯罪。但是呢，神当我们认识神了之后，当我们重生了之后，我们的灵从死亡当中得到复苏， 我们不再是一个死亡的灵，我们不再是一个排斥神、躲避神、不敢见神面的灵。我们的灵被他复苏了之后，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喜欢他的话语，我们能够祷告，我们能够爱神，我们能够爱神所造的人。沉睡的灵跟复苏的灵是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得以更加的能够认识神。借着神的话语，我们知道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因着信，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从死亡当中得到了复苏。这都是因为神话语的关系。生命记有一句圣经第八章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是当时 这句话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同样拿这句话来 言辞来责备魔鬼。魔鬼看耶稣基督他饿了四十天，禁食四十天，肚子非常饿的时候，魔鬼来引诱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为什么不把石头变成饼呢？你一吃了马上就饱了。耶稣就告诉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今天我们得以存活，同样的也是如此。我们不单单是靠着我们的每天所吃的饭，让我们能够肉体的生命得以存活。我们属灵的生命怎么样能够得到能够存活呢？是要靠神的话。我们愿不愿意回到神的话的面前，我们每天来领受神的话语，让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的灵能够得到复兴。我们不再是一个沉睡的灵，我们不再是一个很软弱无力行不出神 的旨意的灵。我们的灵是愿意顺服神，愿意读神的话语，愿意去爱神，而愿意每天活出一个属灵的新生命来。我们的生命，肉体的生命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属灵生命要有与神永远同在。生命不在乎长或短，而是在乎他是不是真的得到了从神那里来的一个保障，也就是永远能够与他同在。这是一个属天的生命，也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知道一首诗歌如果唱永远唱不完，我相信你不想唱它了，它也不会是一个好的诗歌。一篇文章长篇大论，结果最后不结束，我想你看不下去了，你再看一看就想说我不想再看下去了。同样的，我们的生命不在乎长或短，而在乎他生命的品质，他的品质，他是不是一个属神的生命，他是不是一个永生的生命。如果是的话，你今天朝闻道夕死可以，我已经得到那属天的生命了。虽然我们肉体会死去，虽然我们可能会我们的生命不见得很长，但是呢，我已经得到那属天的生命了，我这一生就没有白活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段话语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神愿意把那属天的生命赐给我们，他借着他的话语来复苏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不再沉睡，让我们的灵不再害怕，不再回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是爱他、喜爱他、顺服他的心意。让我们看到第二点，他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明白，他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第七节的下半节他说什么呢？说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第八节的下半节也同样的讲到这一点，他讲到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愚人有智慧。 Make wise the simple。 一个人的心可能很单纯，可能很 simple 不是说天真无邪的意思，是有点点 naive， 有点这个无知的那种意思。神的话语能够使人的心里面那个愚顽的心能够得到聪明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知道常常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会被别人嘲笑说，哎呀，这个什么21世纪了，你还跟我讲这个迷信啊？这个东西都已经3000年前写的东西了，这个古人的东西了，讲一点聪明，讲一点这个新鲜点的东西吧。大家讲新鲜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你看看大家喜欢买什么书，你就知道大家喜欢听什么话了。你看大家书店里面最喜欢看最畅销的书是什么？成功的人生，对不对？如何得到成功啊？如何让你发财，如何让你顺利，如何让你心里面平安啊？如何让你的家庭幸福， 这个东西是书店里面最畅销的，也就代表说世人喜欢听这些东西。同样的，你如果到网站上面去看的话，什么网站啊最多人去，你马上得到满足的，你想要什么东西马上得到满足的，你一定最多人去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人的心想要得到就是他私欲的满足，他要想要得到什么马上能够得到，让他得到的话，他就会愿意花钱花时间去读。可是你会发现常常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都花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譬如说今天我们把圣经翻出来让人来读的时候，读两段就想打瞌睡。可是呢，哎，报纸来了，大家马上打开来看，看两个小时也不想睡觉，为什么呢？大家都翻那些电影明星的风流韵事啊，或者是看一些政治人物的丑闻，觉得看得很有意思。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心不在他那里，代表我们的心喜好的都是那些很杂七杂八的那些新闻，你知道吗？有句话叫做“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同样的，我们也看我们的心，如果说我们的心读什么，我们就是什么。如果我们喜欢读这些杂七杂八的小道新闻的话，代表说我们的心啊，常常的还是喜好那些东西，里面充满这些东西。我们 computer， 我们在做 computer 的人都知道，就有一句话叫做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新鲜的这个有信息的东西进来的话，你最后产出来的结果也都是一些 garbage， 就是一些垃圾，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什么拿什么东西来喂养我们的心呢？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当我们吃到肚子里去，当我们的心能够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话，我们做出来的行为，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这就是神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它的意义。Make the simple wise。让我们的心里面那个愚顽的心能够得到属天的智慧。我们再来看另外有一点，这叫做第三点，享受甘甜。第八节的前半部，第八节的前半部说什么？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第十节说，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低的蜜甘甜。这里面提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的心得到满足，得到快活。就好像我们在吃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非常好吃，我们今天我们在想什么东西最好吃的，我们可能很喜欢吃冰淇淋或者说我们很喜欢吃牛排当时这个大卫的时代没有什么那没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蜜大概就是最好吃的啊，那个刚新鲜刚滴下来的蜜，他拿来一吃真好吃。所以他读圣经的时候，他那个心里面的感受就好像在吃蜜一样。我们今天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会有这么兴奋这么甘甜的感受吗？还是我们觉得好无聊啊？我举个例子你可能就会清楚了。我们想很多人都结过婚，对不对？那谈过恋爱，那谈恋爱的时候你最喜欢接到什么东西？情书，对不对？那时候我记得我自己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交了一个女朋友，每次写了一封信去呢，就在等怎么还不回信，怎么还不回信啊？三天两头邮差来了，马上跑去接，是不是我的信？一接到我的信，哇，心里面砰砰跳，迫不及待马上把信拆开的时候呢，仔细的阅读，从头到尾仔细的阅读生怕错过了某一些重要的信息然后读不懂的时候呢，还反复思量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呢读了一遍还不够，把它放在身上，然后不管走到哪里呢，拿出来复习一下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读情书啊？因为我们太爱我们的你当时的女朋友了那同样的呢，圣经也是一样，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情书。我们如果爱神的话，我们常常就应该读他的话语。我们常常读的时候不是打瞌睡，而是呢读的时候想到说真是甘甜啊，真是好啊，然后呢常常就来反复思想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默想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常常的复习，常常的复习，把它背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事实上一个人要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他必须要能够体会到这个神的话语实在是太好，太美了、他非常的爱神的话语，他非常的爱神，所以呢他才能够做这么做。所以呢下次当你 读圣经的时候，你要不要想想看，就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最好吃的东西、是那个热乎乎刚刚端出来还在那边滋滋滋作响这个牛排啊，当你想到那一点的时候，想说哇好好吃好好吃，我要把它吸收到我的心里面去，然后成为、我心里面的帮助。所以呢这是第三点，就讲到神的话语让我们享受它的甘甜的滋味。第四点他有讲到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警戒我们，让我们能够远离罪恶。第九节我们来看第九节的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第十一节也是讲到警戒罪恶，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所以到第九节里面，他的英文圣经的他的英文圣经是写成 The fear of God， 神的话语可以翻成对神的一个敬畏。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存着一个对神敬畏的心。我们常常会喜欢听到恩典的话语，但是圣经当中不单单有神的恩典，同样有神的公义，他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神所愤怒的，我们必须就谨记在心里面，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我们不得罪神。那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他事实上是带给我们救恩，他把神的恩典带到我们世上来，他让我们领受了福音之后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同时耶稣基督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得罪神，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存着敬畏的心，守住耶和华的律法。律法这个律法的意思不是讲到旧约的律法，而是神给我们的命令。那同样你可以 看得出来，在当时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看耶稣要怎么处置他，耶稣告诉他说那些谁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最后那些人都一个一个走掉了。这个妇人，耶稣问这个妇人说，没有人刑罚你吗？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妇人说没有。耶稣告诉他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了。这里面同时显出神的恩典，也显出神的公义。他叫他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你的罪 得到赦免了，因为你愿意认罪在主的面前。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是威严，神是公义的。当我们得到神的赦免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神的赦免当成是一个廉价的恩典，我们继续的犯罪，我们继续的在活在罪当中。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去吧，不要再犯了。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岂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给我们四个字，断乎不可。我们蒙神的恩典拯救的人，我们已经是有神的新生命住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已经从神的圣灵得到重生的人，我们岂可以还回到这个罪恶当中，让神再来忧心，让神来操心呢？我们断乎不可。这里神就借着神的话语来警戒我们，让我们不要再活在罪恶当中，不要再犯罪了。有一首歌大家非常熟悉，叫做《奇异恩典》。这首歌的作者叫做John Newton， 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罪恶满贯的一个浪荡子。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个基督徒，他从小就跟着父母亲读圣经，可是呢他六岁的时候他的妈妈过世了，因此呢就把他给拿给其他的他的养父来领养。他的养父养母不是基督徒，常常嘲笑他的信仰，他心里面非常的气愤，他说，我再也不读圣经了，我再也不信了啊。从此以后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放荡的一个人，吃喝嫖赌全干过。然后呢他跟着他的养父去做一个船员，你知道船员的生活都是非常放荡的啊，到各个地方就是做这种非常荒淫无道的事情。那他常常 抓着奴隶啊，抓着非洲的奴隶拿到英国去卖，他就整天看到那些奴隶在船上受到虐待，他自己呢也加入这个阵容当中去虐待这个奴隶。他常常跟别人打架啊，常常他曾经跟别人连续骂两小时不用重复的字啊，可见他这个人是非常的浪荡，非常的败坏的一个人。有一天在一个大风雨当中，他的船开在回到英国的路上遭遇了大风暴，船长叫他到船舱底下去清积水，他拼命的清积水，累得半死，但是呢看到这个积水是越积越多，他想说完了，我今天大概要死在这里了。他很害怕，他想到了他小时候读的圣经，他想到了神，他跪在那里，他求神救他，他说主啊主啊，你救我脱离今天的死亡，如果我今天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的家中的话，我愿意一生做你的奴隶。他做完祷告里面祷告了之后，他心里面比较平安了。后来神救了他，那个船没有沉下去，平安的到达了英国的港口。他从此以后他改掉了他过去那个败坏的生活，他认真的追求神，他最后成了一个布道家，影响了很多的英国人。他当中他做了一首奇异的恩典，竟然流传到今天，仍然被我们津津乐道。有其中有一句话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就是他经文他的诗歌里面的，浩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出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他讲到这个对神的敬畏把他抓住了，让把他抓回神的面前来，跪在神的面前敬畏神。神借着对他的这个威严把他抓回来，让他活在一个敬畏神的当中，重新的得到属灵的复苏。同样的，神也借这个恩典让他的畏惧除掉。这句话英文的诗歌的经文是那个，是神他借着恩典让他不再害怕，是何等奇妙的事情。敬畏神让我们对神认真，让我们对神的话语认真，让我们伏在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敬畏神也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在活在神的面前不再畏惧，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神，他是施恩的神，还要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这就是约翰牛顿他那个诗歌当中所告诉我们宝贵的话语。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前面讲到神赐给我们大自然，让我们借着大自然能够领受到神所给我们的宝贵的启示。同样的，也神也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更加的敬畏他。那神把这个启示告诉我们，到底要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地上活出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呢？神让我们知道大自然启示，知道它的存在，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渺小，我们需要它。同样的，让我们知道它的属性，它是公义的神，它是慈爱的神，它不要我们活在罪当中，他们回到他的面前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以下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了神的启示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对神发出回应。诗篇的19篇12到4节，我们一起来念。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先看到一点，就是神大卫在这里对神发出祷告，他知道神已经向他启示他的话语了，因此他必须要做一个顺服神的人。怎么样能够做个顺服神的人呢？他想到他自己的罪恶，大卫他曾经犯过非常严重的罪恶，他曾经杀人夺妻说谎然后他曾经杀过很多的人，但是神呢却赦免他。为什么他神愿意赦免他呢？因为他虽然做过了很多的错事，当先知他 透神界的先知来责备他的时候，他对神发出了忏悔，他痛苦，他觉得他犯罪得罪了神，他求神的灵不要离开他。当一人愿意有悔罪的心的时候，代表圣灵是住在他的里面的，代表着他是属神的人。如果我们今天神来警戒我们，我们愿意悔改，代表说我们是属神的人，神我们的罪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如果我们是一个刚硬的心，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继续犯罪的时候，我们应该害怕。为什么呢？我们应该想到说，如果我们仍然在罪中，可能这个恩典从来没有临到我们。所以说我们应该想到，我们应该想到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存着敬畏的心，我们不要再犯罪讨 惹神发怒。如果我们无意中犯罪了，得罪了神的时候，我们要立时回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这里有两件大卫所提到的罪。第一个讲到的是隐而未现的过错。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偶尔会犯罪，而这个罪呢，却常常是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有罪的人，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祷告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罪拦阻了我们，说你犯罪了，神不会听你的祷告的。所以你的心里面一直在被这个撒旦的控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只有在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把罪认清楚，没有第二条路。当你不愿意认罪的时候，这个罪拦阻在我们的神跟神的面前，我们就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回到神面前，我们就不能够坦然无惧的从神那里领受他跟我们之间的交流团契的关系。唯有回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愿意回求神赦免的时候，神就能够把我们的罪洗清，让我们回到他面前的时候不再害怕，不再有任何罪的拦阻。所以呢，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否定他，我们不要忽视他，而是呢认真的面对他，把他给交在神面前求神洗净。约翰一书当中告诉我们神的应许，凡认自己罪的人，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回到神的面前。第二点，神告诉我们的是求神，大卫求神拦阻那个任意妄为的罪。我们知道有人有隐而未现的罪，同样的人有时候也会刚硬的，凭着自己刚硬的心任意的去做一些坏事。这时候求神拦阻我们，圣灵警告我们，也求神兴起我们周围的环境来拦阻我们。有一个故事讲到，它是小说里面的故事，但是呢，这个故事讲得很实在。他描写到有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他的公司里面是总经理，然后呢，他教会里面呢也是非常得人的尊敬，所以他教会当中是当长老，这位张长老。那但是呢，他因为工作非常的努力，他忽略了他的家庭，所以呢，他的家庭的关系跟他太太的关系非常的不好。他常常呢，他回到了家中，就好像从天堂到地狱。他每次上班就好像从地狱跑到了天堂，所以呢，他非常的喜欢上班。那为什么？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的妻子跟他的关系不好，所以他每次看到他的妻子，觉得说，哎呀，又看到这个黄脸婆。那可是呢，他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那他每次上班的时候觉得说，哎呀，这个地方才是我最喜欢的地方，然后每次就带着愉快的心情去上班，很不愿意回家。那有一天他跟他妻子大吵一架，吵架之后呢，他就脱门而出，夺门而出，他想说，算了，这个家我也不要了。他就想说，我干脆恶向胆边生，我就错就错到底吧。他就打个电话给那个女秘书说，我们要出去度个假。他说我已经订好机票了，好，什么时候在机场见面。结果呢，那女秘书本身也是很喜欢这个老板，所以呢就跟他去了。他一路上他心里面忐忑不安，坐在个飞机上忐忑不安。他想说，没关系的，反正我到了一个夏威夷，夏威夷这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我可以尽量的享受我的快乐，反正我的家里面没有幸福，我要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所以呢 他到了夏威夷，下了飞机啊，他准备去租车的时候，他想到这地方不会有人知道我的，结果远远的地方就看到了一个教会的张弟兄。张弟兄在怎么其他地方碰不到，怎么这里还碰得到啊？就跟他打招呼，阿罗哈，他说，陈长老，是陈长老，怎么他乡遇故知啊？怎么教会碰到这里还碰得到哈？来怎么样？来这边开会啊？后来那个陈长老就在那里说，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他就把这个眼睛这里一直想躲着这个张弟兄。结果呢，那个张弟兄还不识相，跑过来了，跑过来了之后还想说，这个人是谁啊？怎么大早没来啊？你是来开会吗？那个他说，不是开会，来度假啊。怎么大早没来跟你一起度假啊？后来那个张弟兄都知道怎么回事，因为觉得这个陈长老怪怪的，平常呢是有说有笑的，结果今天呢眼神不敢看他，然后一直不敢这个面对这个旁边这个女秘书。那这个张弟兄就知道有 something wrong， 他就跑到前那个陈长老的面前，他就拍拍他说，弟兄啊，你要保重，你要好好的保重，把他抱了一下就走了。那个陈长老他知道他完了，他说他今天什么都做不出来了。他到旅馆订了两个房间，他一个，女秘书一个，他整天晚上睡不着觉，他在那里心里面天人交战，他想到了他的太太，他想到了他的女儿，他想到了教会的牧师，想到了许多弟兄姐妹，他想到他自己是长老，他今天在这个地方快要掉到罪恶的深渊里面去。他一个晚上没办法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马上就跟那女秘书讲，对不起，我做错了一件事情，我们回去吧，改了机票就两个人回去了。神借着那个弟兄在最后快要掉到深渊底下的时候出现，拦阻了他，让他不掉在罪恶的深渊当中。如果他当时他不听这个弟兄的话，他继续的犯罪的话，他不单单不够资格做一个长老，他不单单把他的家庭给败坏掉了，甚至有一天他没有办法面对神，而神却及时在最后拦阻了他，而圣灵在他心里面动工，证明他仍然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知道他这件事情是错的，他回头了。神有时候也会借着许多环境的变化拦阻我们，当我们硬着心想要躲避神的时候，想要去犯罪，想要知道天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但是神知道的，神没有离开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当拦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拦阻，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知罪，我们愿意退回来，不再去做这个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当我们愿意知道神，领受了神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的话语，当我们知道神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同样要顺服神，顺服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带领，我们不去做任意妄为的罪，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做一个顺服他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每一天每天活在神面前的时候，带着一个对他的赞美，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情，因为知道我们是神所造的，他不但造了我们，不但向我们启示他的真理，同样他把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这个圣灵，这圣灵不但的安慰我们，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同样的他也警戒我们，让我们不犯罪，让我们不再最终离开了神的面，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面前都能够做一个讨他喜悦的人，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顺服圣灵，听从圣灵的带领的人，在神的面前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为神而活的他的好儿女。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父神，何等的感谢你，你爱我们，你造了我们，你把天地万物都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存在，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能够来赞美你。 主啊，你也把你的话语宝贵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知道你的真理，让我们知道你是公义的神，以慈爱的神，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你喜悦的事，什么是你所禁止的事。哦，主啊，谢谢你，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你的启示，更是我们整个的生命得到复苏，让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我们不去做得罪你的事情。求你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也求你拦住我们这个任意妄为的罪，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以完全讨你的喜悦，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儿女。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能够满足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